通过上一讲我们知道，张居正不但推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他在军事上的举措也使得大明王朝更加的稳固和强大。但是就在万历新政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一场危机却突然降临，这让踌躇满志的张居正顿感手足无措。因为带来这场危机的并不是改革的反对派，而是他张居正自己的父亲大人。父亲的去世让张居正陷入改革困境，去留两难。为此朝廷里掀起轩然大波，眼看着就要断送万历新政的前程。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矛盾的无比尖锐呢？为什么就连张居正亲自提拔的官员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呢？为了恩师，万历小皇帝又会怎样独立行使大权？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副教授为您讲述《风雨张居正》第十九集，父亲带来的麻烦。
通过前面几讲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张居正作为万历新政的这个总导演、总策划，也可以说是总设计师。那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啊，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所以张居正回头看看这几年的巨大的成绩啊，心中也不免要有几分得意。不过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啊过分的，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有梦想，有梦想是一件快乐的事，但是要实现梦想那就是一件艰辛甚至是残酷的事了。张居正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把万历新政的这个梦想的蓝图已经基本构建出来。这在当时放眼整个天下，甚至放眼整个封建王朝、封建时代，那也足可以笑傲江湖、笑傲古今了。所以有这么一点点的自得和骄傲又算什么呢？但是我们说啊，一个人得意的时候最需要什么呢？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但我以为应该是人生得意须谨慎的。因为老天爷他总是公平的，他在给你艰辛之后一定会给你掌声，但在给你掌声的时候，他也往往会给你准备另外一份磨难。就在张居正为他的万历新政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而自得的时候，而得意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磨难已经来到了眼前。当然了，说在这个磨难到来之前让张居正得意的还不只是万历新政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在万历五年的夏天，张居正接连感受到了做父亲的幸福与得意。首先是他的二儿子张嗣修科举考试高中一甲进士，一甲总共就三个人啊，状元、榜眼、探花。张嗣修被小皇帝钦点为榜眼，也就是全国第二名。这下进了翰林院了，张居正看到自己的儿子啊，高中榜眼，那有时候自己的这个政治事业上也有接班人了，所以心里非常开心。还有一个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做父亲的快感，什么呢？就是他那个不是儿子却胜似儿子的小万历订婚了，而且明年开春就要举行婚庆大典。张居正和小万历那是情同父子啊，感情非常深，所以他打心眼里高兴。李太后还下旨把这个小万历的婚庆大典全交给张居正啊来处理、来负责，因为他也不相信别人，这就是等于完全就把宝贝儿子完全托付给这位啊敬爱的张老师。所以张居正为小万历的婚事忙起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兴奋和情感在其中。说张居正在内阁里正在为明春小万历的婚事啊紧张忙碌的时候， 突然管家尤期待的一个家人匆匆的到内阁里头来送信。张居正一看就一愣啊，信的话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回家说，要送到上班的地方来，送到内阁里来。张居正一看尤期这脸色，心中就是一沉呢。所以接过信来，虽然是一封普通的信，但放在手里觉得是特别的沉重。内阁里另外两位阁臣吕调阳、张四维一看张居正脸色如此凝重，不知道什么事啊，也都放下手上的工作看着张居正。只见张居正慢慢的坐回到椅子上，打开了信，不过才读了一两行，张四维只见张居正唰的一下已经是泪流满面。吕调阳、张四维两个人赶快凑过来一看，只旋望了一眼就知道麻烦来了。什么麻烦呢？张居正那个名叫张文明的爹给他带来的麻烦。我们在这个刘台案里头曾经讲过，张文明啊，张居正的爹啊，这个名字起得很文明，人不是太文明，对吧？啊，在万历新政期间，总共给张居正带来过两个大麻烦。第一个麻烦就是他在老家作威作福啊，贪污腐化，结果刘台几次攻击张居正啊，有贪污的事实，让张居正这个万历新政啊抹上了黑，给张居正抹上了黑。如果说我们说这个麻烦是张文明给张居正带来的，那一点都不算冤枉的，对不对？但要说到这个第二个麻烦，张文明给张居正带来的第二个麻烦，我想这个张文明啊，老爷子躺在棺材里啊，都可能觉得冤得慌。为什么呢？因为他也不想给儿子带这个麻烦，但是躲也躲不开，避也避不开啊，这个麻烦躲不开。这个麻烦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啊。因为张文明的死给张居正带来了一场叫做夺秦的麻烦，成为张居正整个万历新政过程中最头疼的一个事件。那么什么叫夺秦呢？中国的封建社会啊，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伦理社会。儒家的那套伦理纲常啊，那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啊，那在古代那是一种政治规范，而且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顶点。所以李勰认为这个子女尤其是儿子替父母守孝一定要守满三年，而且这个守孝的时候不能干别的事儿啊，你只能在这个父亲的墓地旁边读读书什么的，不能听音乐啊，不能露笑脸，不能会客，甚至不能上班。所以你正在上班的，那你就应该辞职回家啊，朝廷官员辞职回家为父亲守孝，为父母守孝，这在古代就叫做丁忧啊，丁忧守制，就这个意思。不过后来这帮假道学们觉得这个三年时间太长了，熬不下来啊，就打了个七五折，说每年就守九个月就算一年嘛，这样守够27个月也就算守满三年孝了。讲究孝道是对的，替父亲守孝那也是对的，但理学这个东西太极端了，特别讲究一些虚头巴脑的形式，所以文人呢就以这些形式相互标榜，认为这个如果父母去世回家丁忧，这就是一件能体现文人品格的事。夺秦啊，就是不回家丁忧，或者丁忧没有守满 三年孝就重新出来上班了，就复职了。事实上呢，自唐宋以来夺秦也不是什么啊少见的事，尤其是到明代的这个内阁大学士啊，不守父丧啊，夺秦起父的事常有，理学家们也能说得通，因为这是皇帝特别颁旨，那是因为 朝廷特别需要。那因为你武官有的时候是因为战事紧张、局势紧张，可以不回家丁忧，文官也可以有一些特殊情况不回家丁忧，这个叫做夺情，对不对？况且还是朝廷需要，皇帝颁旨的，理学家能说得通啊。更关键的是，从这个君臣父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上来讲，君臣之礼还要大于父子之情啊。但我们说一个道理啊，能否说得通，那要看对谁说，是吧？那要看在哪儿说，那要看什么时候说。其他的时候能说得通的道理，但是现在对于张居正，对于这个锐意改革而得罪了 N 多人的张居正来说，就未必说得通。
父亲的突然去世让张居正陷入了去留两难的困境，如果回湖北守孝丁忧，改革大业就将半途而废，多年的心血就将付之东流，如果不回家守孝，必将落下不孝和无德的骂名。然而立波老师为什么会说张居正的父亲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而对于父亲的年老体弱多病，难道张居正就没有做一点心理准备吗？在父亲去世后，张居正首先想到的又是什么呢？
当然了，张居正在内阁里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失声痛哭，泪流满面，这说明他还没有考虑到要不要夺情的问题。这时候他在泪水里头，大概心里对父亲主要有的是一份思念和歉疚。思念我们懂啊，有人会说为什么要歉疚呢？可能有人会想，这是啊，张居正作为一个孝子，没有最后啊，父亲去世之前没有能见上父亲一面，可能觉得很歉疚。可事实上张居正的歉疚要比这个歉疚要大得多，他为了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城浑然忘我，努力打拼，这一打拼啊，就已经19年都没回过家了，也就是说他都19年没见过他的老父亲。现在父亲一旦去世，这19年累积起来的歉疚之情可想而知。那可能有人又会说了，张居正就是再忙也不应该19年都没回过家看看父母啊，对不对？不要说常回家看看，你回家一次总可以的吧。况且张居正的父亲啊，作为一个老人，74岁的老人，他也不是猝死的，他是一个啊，他应该有一个体虚，生病体虚的一个发展过程啊。你张居正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怎么就不能得空回家去看看呢？这说的也倒不假。事实上呢，张居正在这个和友人的信中不止一次表露过想回家去探望父母，甚至几次写家信都想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一起住。可问题是张居正那个爹张文明他不同意。啊，我们在留谈案里头分析过，张文明啊和他儿子不一样，张居正呢他的性格啊，沉毅冤重，少年老成，是不是是一个很稳重的性格。而张文明呢啊，这个任侠张狂，意气风发，倒有点像老顽童的性格。说张居正小的时候啊，张文明四处求学，可是这个科举考试一连考了20多年都没考上，乡试一连考了7回都没考过关，所以一直到了40岁的时候，张文明看看实在是考不上，不考了，花钱买了个府学生员的这个名分。而张文明的儿子张居正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湖广乡试的第一名了，这也就是说他爹在40岁的时候还没到他儿子12岁的水平呢。好在这个张文明为人比较乐观，看看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啊，所以就放开了，功名利禄之想也就放开了。后来随着张居正的这个 官位越来越高，张家的条件也越来越不错，他就乐得在老家声色犬马，我逍遥自在的生活。张居正让他到北京一块住，他哪肯啊，依他儿子那个性格，到北京跟儿子住一起还受拘束，是不是？他当然愿意在老家做个土皇帝了。对于老父亲的这个心思，张居正也清楚得很啊。老爷子想在老家逍遥快活，那就让他快活得了。但问题是，张文明啊，这位老先生，这位老顽童，豪放有余，谨慎不足。随着张居正的地位越来越高，他在老家啊，不只是声色犬马，而且作威作福，甚至有些鱼肉乡里。张居正也写信劝过父亲，可是张文明不当回事儿。张居正作为一个儿子，他就是本事再大，在那个封建时代也不能说他爹什么，他不能说什么过分的话。要是这样的话，在古代那叫做忤逆，说起来是一条刑事犯罪啊。所以张居正没办法，还得给地方官员打招呼，还说老爷子就这性格，没办法，你们多多包涵。到了万历五年的时候，说74岁的张文明终于折腾不动了，生病卧床了。张居正这时候就想回家探视，可刚好命令了小皇帝明年开春的婚庆大典。李太后这事儿交给别人放心吗？不可能啊，只能交给张居正。但是听说张先生的父亲得病了，李太后颁下懿旨，让御医让太监带了大量的礼品，不远千里到湖北江陵去看望张居正的父亲。所以这下张居正更不好意思请假了，对不对？只得表示等明年开春小万历的婚庆结束之后再回家探亲。可是我们说计划总不如变化快，上个月的家信还说老爷子的身体已经渐渐康复了，可这个月张居正就得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所以张居正在内阁里捧到这封家书啊，一封家书啊，不由得是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啊。吕调阳、张思维赶快上来解劝，张居正这时候哪还听得进什么解劝呢？给张居正抹了抹眼泪，对吕调阳和张思维说，居正此刻心中大乱，隔世唯有拜托二位。说完赶快回家了。按照道理张居正应该马上回湖北老家奔丧去，但是张居正他是朝廷大员，不是说能走就能走的，他要请假还要等朝廷批复，这是有一个手续的，也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张居正就得在北京临时为自己的父亲搭个灵堂守孝。
在这关键时刻，张居正的去留问题就成为了朝廷的头等大事。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万历小皇帝和李太后又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有办法留下张居正吗？
张居正死了爹，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传遍了北京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消息太重大了，对万历新政，对当时的朝局影响都太大，各方面对这个消息反应都非常强烈。小万历在第一时间听到了内阁的汇报，说张居正的爹死了。小万历这时候虽然已经15岁了，但不过只是个孩子，所以他听到这个新消息之后自己也挺为张老师难过的。但难过归难过，他也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他也没想到这事儿有什么重大的后果，因为这个生老病死也是生命的一个规律嘛，对不对？这事儿你想躲也躲不开啊。所以小万历坐在那儿想，大哥张老师现在挺悲伤的，过一段时间也就挺过去了。他正坐在那儿琢磨着呢，突然听到司礼监大太监冯保尖细的嗓音喊道：“太后驾到！”说是话音还没落呢，小万历只见母亲和冯保匆匆的走到大殿里来。小万历一见母亲吓了一跳，只见母亲满脸愁容， 身上还穿着便装，说明是急匆匆的赶过来。小万林一看就很紧张，赶快扶母亲坐下。这李太后坐下之后就问小万里了，说皇儿知道张先生负丧的消息了吗？小万里赶紧说，我刚刚听吕调阳汇报过啊，我正打算召见张先生好好安慰他一下呢。李太后听了点点头，说是应该好好安慰一下先生，但是张先生马上要面临负丧丁忧，皇儿作何打算啊？那李小万里听了，下意识的就回答说：“啊，当然凭张先生的意思办了。”结果这一回答，李太后突然站起来了，大声的说道：“皇儿，你好糊涂啊！”这一嗓子把小万里吓了一跳。啊，只听李太后连珠炮的问。各府提本章奏，你现在都会亲自批阅了吗？百官贤良与否，你心里都有数了吗？朝政事无巨细，你都能有主见了吗？至于荒年灾疫、边信民变，你都能有处理办法了吗？结果这一问，小万历傻眼了，只得老实的说：“啊，而不能。”李太后一听嗓门更大了，我知道你不能，但你作为一国之君，既然不能治天下，那么这个天下的形势为什么能从风雨飘摇之中渐渐好转呢？小万里反应挺快，马上说，这是多亏先生的辅国之功啊。李太后一听这话点点头坐下了，啊，语重心长地说，是啊我的儿啊，说要不是有张先生殚精竭虑忠勇任事，你我母子哪能有这般太平的天下呢？这话确实说的是发自肺腑，所以李太后马上就直奔主题，就说现在先生要丁忧所致，你若让先生死去，一去就是三年，这三年我母子依靠谁来？这三年国家要是有个变故，你又当如何处置啊？这三年若有乱臣贼子、祸国殃民，你又如何辨识忠奸啊？小万历听了这话也愣了，但不过他这个年龄啊还比较小啊，虽然他明白李太后的意思，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啊，所以他皱着眉头站起来就说：“儿也不愿先生去啊，啊，但。”丁忧所致，这是祖宗法度啊，我有什么办法？又说这是祖宗惩罚，我有什么办法呢？说在旁边憋了半天一直没插上嘴的那位大太监冯宝这时候终于说话了，说皇上啊，说太后，皇上，我大明朝代代不乏夺情先例，尤其内阁大学士夺情事啊，每朝都有。比如说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即夺情起复。宣宗宣德元年正月大学士金幼资丁忧旋即起复，就是马上就夺情起复。再比如说谁谁谁谁谁什么什么时间啊，有什么夺情案例，大概啊，我估计他是事先准备好，所以这时候像被流水账一样的，呼呼呼的把这个大明历史上所有前面有过的大学士夺情的先例报了一长串出来。我李太后一边听一边不停的点头，看母亲在那点头听着，小万里也没什么意见，就跟着在那听。我李等这个冯宝报了一长串之后，李太后终于站起来，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自己身为皇帝的儿子说，既然不乏祖宗先例，皇上可酌令下旨啊，诏令张先生夺情留任内阁。说完走人了。小万历也没什么好说的， 立马就颁下圣旨。
既然皇帝已经下了圣旨，按理说张居正就应该酌情留在内阁继续工作。对此改革派当然万分拥护，反对派也不敢公开抵制。那么张居正本人又是什么态度呢？万历小皇帝和李太后能控制住随之出现的复杂局面吗？请立波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
小万历这道圣旨一下，官场上立刻引发了震动。张居正的父亲一死，立刻这个消息就在北京城传开了，在官场上传开了，大家心里都在盘算着啊，这下张居正到底是走还是留呢？他手中的那个权力到底是让出来还是不让出来呢？张居正的那些万历新政的改革派支持者一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担忧，他们和李太后都一样，想法一样，都觉得万历新政刚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时候啊，所谓大海航行要靠舵手啊，作为万历新政的舵手张居正要这一走，万历新政就完全有可能夭折之余，所以他们非常担心。但是改革的反对派却非常高兴啊，说是哈哈，终于天赐良机啊，上次刘台案就没把这个张居正啊，这个专制的宰相给赶走，那是因为皇上和太后护着他。哎，皇上太后护着他，现在老天爷不护着他了啊，爹死了回家丁忧，这是祖宗惩罚。你张居正一走就是三年啊，走完了之后未必就回得来，看你这个万历新政还怎么政下去。但是除了这个支持者和反对派啊，官场上最多的还是那些啊，这个以道德卫士自居的士大夫们，他们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成就也是非常认可甚至是推崇的，但是他们因此反而认为你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对国家做出这么巨大贡献的人，就更应该在道德上做一个表率了，做一个榜样。你要是不回家丁忧要夺情的话，你在道德上不就是有污点吗？你有污点你怎么还做政府领袖呢？所以他们大多主张张居正应该夺情应该丁忧守制，辞职回家。现在小万历的圣旨一下，最高层的表态出来了啊，各方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动。首先那个张居正的铁杆粉丝们都很高兴啊，一看这皇上和太后的意思明确，那就好办了，纷纷上书啊，上表认为张居正应该夺情留守内阁。这个反对派啊，一看太后和皇上的意思这么明确，所以一开始也没敢发难。首先发难的倒是那些以正义正直自居的封建卫道士们啊，那帮士大夫们。小万历要求张居正夺情留任，张居正自己的态度呢倒是不肯，反复的啊上表启恩守制。当然了，有很多人说张居正这不过就是做个姿态而已啊，事实上也确实啊，我想张居正他自己的内心深处可能就像那首歌唱的，他也不想走，他也很想留，是不是？但是你要说他就是一个彻底的权力至上主义者，甚至是权术至上主义者啊，有些学者这么说，我觉得就不太客观了。事实上我估计张居正当时心中也充满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情感和理智啊，在他心中啊，大概已经斗争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这从他后来一种非常极端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这个表现到底极端成什么样，我们留一个悬念，放到下一讲去说。在粉丝们一片夺情声中，啊，小万历和这个李太后拒绝了这个张居正启恩守制，也就是丁忧的要求，坚决要求 张居正要夺情留任。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大局已定的时候，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一批人对圣上的旨意视而不见，坚决要求张居正回家守孝，其中居然还有张居正亲手提拔的官员。那么是什么事情导致了矛盾的迅速激化？小万历又会为了恩师怎样独立行使皇帝大权呢？而在这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中，万历新政又将走向何方呢？
小万历不仅下圣旨让张居正夺情，而且还下旨让吏部，也就是组织部门，从官员任用的角度来挽留张居正。说这道圣谕啊，下到了吏部之后啊，按照十天一核查的考成法的这个工作周期，吏部应该把处理意见交给吏科啊，吏科那边备案核销。可一直过了十天一核查的周期，吏科还没有拿到吏部的备案，所以吏科给事中王道成就直接来找吏部尚书张翰。张翰啊，说起来还是张居正越级提拔的一个重要的官员。当初吏部尚书杨伯退休之后，在讨论谁可以接任吏部尚书职务的时候，在三个候选人中啊，张翰只是第三个，排名老末，实际上按照惯例也就是个民主选举的陪衬样子而已，怎么也轮不到他。可是张居正力排众议，甚至跳过了排在第二位的他的亲信和好友朱恒，启用张翰。为什么呢？张居正的意见是张翰这个人清真简进啊，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人格独立，不随波逐流。吏部尚书嘛，那当然应该是天下官员的表率，当然要找个品格非常独立的人。所以张居正力主让张翰做这个吏部尚书，最后张翰也就越级提拔成了吏部尚书。张翰打心眼里头也很感激张居正，但是他确实像张居正所说的，这个人啊，清真简进的很，而且清真简进的很极端。他也认为张居正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要在这个夺情还是守制的啊，丁忧守制的事上要违反道德了的话，张翰觉得那就天理不容了。所以他自己作为一个道德表率，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张居正夺情。所以小皇帝下旨让他吏部去慰留张居正，他就不吭声，不作为，拖着不干。现在王道成到吏部来催问他了，结果他甩头就来了一句，说大学士父上丁忧，皇帝要加恩，那是礼部的事，关我吏部什么事？王道成一听心里一愣，我管你什么相干不相干，我这是按照考成法的工作程序到你这备案核销，至于相干不相干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他也不回答，直接就说这个尚书大人，既然皇上有圣谕给你们，你还是先拿给我们备案核销吧。结果这一说，张翰火了，一拍桌子，情绪非常激动，大声喊道，这都什么时候了，万古纲常就要被践踏了，你搞什么搞？你还背的什么案？合的什么销啊？结果他这一喊，王道成说是话也不说，转头就走。为什么呢？因为王道成一个小小的七品吏科给事中，他哪能给这个从一品的吏部尚书去争啊？所以他掉头就回班上去了，到了班上铺开笔墨纸砚，干啥呢？还要上书弹劾张翰，情绪很激动啊，后果很严重，是不是？结果这个班上有个同事，督察院的御史叫谢思启的，看他很激动， 就来问他怎么回事。事情的一问，谢思启也很激动，为什么呢？谢思启是张居正的铁杆粉丝啊，这下火了，和王道成两个人联名上书弹劾，弹劾张翰。小万历拿到这个啊弹劾的上啊这个上表，当时就火了。新的话，当初要不是我张老师，你张翰哪有今天？当初选吏部尚书的时候，大家都不同意，那是我张老师力排众议，他让你当上了。你老小子今天不思报恩啊，今天到来再落井下石，是不是？而且他认为张翰这个小万历还比较小啊，他首先感觉到的还不是张翰对张居正，他是觉得张翰对自己的圣誉居然如此不当回事，所以这个小朋友的心里啊也开始逆反，也开始膨胀，当即下了一道圣旨，他也不给别人商量，自己很有主张啊，也不给他的张老师商量，当即下了一道圣旨，勒令张翰据势回籍。什么意思呢？啊，你给我提前退内退回老家去啊。张翰也是头犟牛，说圣旨一下，那边包袱早打好了，掉头就走人啊。这个张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低级官吏啊，他是吏部尚书啊。在明代吏部尚书那是百官之首啊，我们说过内阁虽然有实权，那名分上不过是个秘书处啊。真正的百官之首呢是吏部尚书，六部中最重要的。张翰这么一个吏部尚书，就因为不支持小皇帝让张居正夺情的命令，就被勒令退休回家了。那张居正的爹死了，张居正还没走，结果吏部尚书张翰倒先走了。张翰这一走，那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这一场风浪的势头之大，让当时的人难以想象，也让后人瞠目结舌。在这场风浪之后啊，张居正和他的万里新政都将面临着一个前途未卜的诡异命运。那么这场风浪，这场政治海啸到底大到什么程度？而张居正在这场政治海啸中又会有什么惊人的表现？他和他的万历新政又将走向何方？请看下集《夺情伦理风暴》，谢谢大家。